必然。OK， 好，我们来祷告。主啊，当我们在这里早晨来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知道，你已经在这里等候我们，因为你是那一个追求我们的神，为了让我们可以追求你，所以主啊，今天我们在这里，让我们的心，让我们的身，让我们的灵都聚焦在你身上，与你相遇是我们最大的渴望，所以今天早晨主你亲自满足我们的渴望，唯有你可以满足我们，谢谢你听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哎呀，一睁眼里面又多了几个人，本来我说专门对这面讲了，我可以 再动一动，我来回走动。 OK， 好，行，非常欢迎大家。那我们今天是到这个第二课，大家还记得第一课讲啥了吗？谁能给我们我对对对对，还要看一下怎么做基督徒，我可以如何跟随，那答案什么，我可以如何跟随呢？尊主伟大是吧？ OK， 很好很好，就是说我记得就是最后他那个不是用那个潘霍华那个，就是我们向自己死嘛。就是我印象很深的就是说耶稣呼召我们是来死，这是说的非常的绝对的话，也是很对的。那如果我们再具体一点，耶稣呼召我们来就是要我们的老命，就是老我的那个命。那个命不把它交给耶稣，那新的生命活不出来。好，这是一个很大的原则和方向。那我们今天就来看怎么要我们的老命法，是吧？我们来具体了，这今天是个人。那我们下一课是讲到群体，一起如何跟随基督，然后还有别的方向。那我们今天是个人，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督徒的基本功了，因为我们没有个人，我们光靠群体其实是有点危险的。所以个人大部分的时间我们没有办法总是跟弟兄姐妹在一起嘛，所以很需要我们在个人的基本功上能够操练怎么跟随基督，也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体会到跟随基督这位怎么说，就是复活的主，我们是有真实的跟他的生命的交互的，所以这是今天希望达到的目的，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好，那其实老生常谈了，就是灵修、祷告、读经等等等等。但是今天我们特别讲到这个默想，这个祷告，这个操练，我把这个开一下。默想，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材料上，他对默想是有一些的描述了。他说，传统上呢，灵修就是读经和祷告是我们比较熟悉的，但是。他说对许多人来说不一定啊，有些人读经祷告就非常的跟神的关系很近，但对许多人来说仅靠这些操练呢无法让他们体验神的同在。意思就是说读经我们可以理性上对神的真理有更多的认识，祷告就是中间缺了一环，就是生命中可以体验。那这一环呢就是说在中间在读经和祷告之间有个桥梁，那这个桥梁就是今天我们的关注的重点，就是默想。那默想其实它是说是从理解经文通往更深祷告的中间这样一个桥梁。那说读经后我们需要加上默想，让神的真理温暖我们的心，然后再进入祷告。所以这是今天我们想操练中间这个部分。那作者有一句话来描述这个默想，就是在神的爱火中取暖。所以等会儿我们来看具体怎么个取暖法。我们希望，当然我们今天只能有一个原则性，大家回去慢慢的操练。那他说默想是一种介于读经与祷告之间的操练，也被称为沉思，就需要我们的思维沉下去来想。那希伯来语中有一个字面，就是自言自语，就是说你可以说默想是基于圣经的经文的自言自语，自问自答，对自己问一些问题，自己回答。在当中常常圣灵会也在就是介入这个过程。好，那有几个例子，就是讲到一些属灵的 前辈也好，属灵的巨人也好，他们在默想上的操练给他们的带来的祝福，我想也是成为我们的鼓励。第一个是乔治穆勒，那我们上个礼拜正好讲了乔治穆勒，大家应该还有印象。他说他以前一早起来就开始祈祷，但结果是经常思绪飘忽。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祷告的时候其实不太容易专注的。如果你没有个特定事情，如果我们为一个特定事情祷告，我们说为这个祷告，但是他这里面祷告是讲到我们跟神的不是为了某个特定的事情，只是为跟神的关系来加深，那这种祷告其实不太容易的，因为我们常常思想就跑哪去了。那穆勒就说呢，他后来就开始从默想圣经，然后在每一句经文中寻找祝福。那他这个读经就是不是为了教导别人，也不是为了我好像懂得更多的一些圣经的整个的真理，而是说给他的灵魂觅食。那几分钟后他的灵魂就被引导到认罪感恩，带到就默想，就把他带到那个更深的祷告当中去。我想这是穆勒的一个经历。这是Edwards， Jonathan Edwards 也是一个属灵的伟人。他说，我常常独自一个人在森林中漫步，进行默想与祈祷，说那时我对圣经的喜悦是最深的。所以默想一定是跟经文有关的，然后圣经每一个字似乎都触动了我的心，我感受到心中某种东西与那些甜美而有力的话语之间的和谐。就当他默想的时候，圣经的话语成为甜美和美丽的有力的。然后他常常看到每句话中展现出的光芒，清新又迷人。我常常长时间沉思一句话，就是一句经文，反复的思想，那几乎每一句话都充满了惊奇，带我沉思，内心甜蜜的与基督交谈，被上帝的爱，被上帝包裹并吞没，仿佛从世间所有的烦恼中抽离。所以默想常常会突然在我心中点燃一般一股甜蜜的火焰，灵魂中涌现一种无法表达的热情。如果大家看这段，其实它是里面有很深的一种情感上的参与，在默想圣经的时候。再看一位，这是 Richard Baxter， 也是英国清教徒时代的一位神学家，一位牧者了。他说，默想与研究神的话语不同，后者的主要目标是学习真理或向他人宣扬真理，但默想是用爱与喜悦感动自己的心灵与思想。最后是约翰欧文，也是清教徒时代很重要的神所使用的一位仆人。他首先将思想定在真理上，接着让情感聚焦于这些真理，所以思想带来情感，最后是享受与品味上帝的恩典，让心灵感觉那个甜美与满足。如果我们仅仅满足于对教义的理解，当将不会获得改变的力量，但在默想的引导下，我们的情感全心全意的依附于神，因而心思充满难以言喻的喜悦与荣耀，其结果是从他身上发出的美德将圣化我们。当真理离开情感时，便导致干枯的一种形式化，当情感超越真理时，便沉入迷信的沼泽。所以这是约翰欧文，我想其实都蛮类似的了。当这几位他们分享他们在默想中的这种属灵的经历的时候，所以我们大概可以有个大致的这种理解或者了解，它是从经文到祷告中间沉入到经文里面。那它里面其实有理性的部分开始，但是更重要的是它深入到情感的部分，不管它描写的像甜美啊，像火热啊，那些都是情感上的一种回应。所以这是我们给大家看见，希望从这几位他们对默想的描述可以点燃我们对默想的渴望。我相信我们都深深的盼望，当我们跟神在一起这个相处的时间，心灵中情感上是有这样一种经历，一种感触，一种怎么说，一种体验。那这种体验它可以真实的在我们生命中产生那个改变。我想这是默想为什么重要。好，那我们就进入这个很快啊，我们分组讨论，我们一点来啊。先有三段的诗篇，63篇、77篇、144篇，都很短。 那我们还是稍微分成几个组，大家从这个诗篇，大家从诗篇中看一看，默想诗人怎么描述默想。就默想有什么特点特征呢？在什么时间发生，在什么地点发生，在什么形式，对象是什么，结果是什么？反正我们先从这个诗篇对默想有些认识，然后我们再继续，好吗？所以给大家几分钟时间，还是四五个人一个小组，可以现在分组，好吧？这一二至少四个组吧，我们可以是吧？你们这边一个组，这个前面可以一个，好，对，你们两个组吧，那就那个笨和文杰过来到他们两位这儿的一个组，好吧？嗯，对对，他们几个组，你们后面一个组，好吧？嗯哼，嗯，文杰过来嘛，到这儿。对，他们那至少两个组嘛，是吧？嗯。对，这儿还可以加入一个。你们那边是不是人太多了啊？罗毅，要不加入年轻人这组？嗯。嗯。好好。所以我们其实这个很快，我们大概有给大家七分钟的时间，从诗篇上看看默想有什么特征。嗯，好了，开始，现在43，我们到50啊。还可以注意啊，这默想是几个人默想？从经文上看啊， 好，我们要稍微进入一下诗人的那个处境啊，他们的床上跟我们今天不太一样啊，那是晚上啥都没有的，黑乎乎的啊，也没有手机，也没有电，那个床上什么意思啊？啊，对对，可能是清晨，就是跟我们今天躺平在床上那个感觉不太一样，要想想，好，那差不多。当然，我们有些听听大家，很快，请这个喜乐 B 组，不是，
请那个若梅，好，我们就是分享，基本上这个地就是第一个是63章的地点，就比较时间和地点还是比较明确的，就是在一个很安静独处的夜里面，在自己私人空间哈，在床上，那。77和143篇，我们不太能看得清楚时间和地点，因为我们也没去查圣经里面本身的那些 background 的东西。那所有的对象都是针对耶和华，对，那结果都是非常的，非常的有喜乐啊，又有什么，有渴慕，就是默想神，就让人能够进入一个与神。一起独处的一种独处的时分吧。对，我们其他的来补充。
有没有其他看到？好。OK，好。那除了他的形式，除了想之外，从这经文里还诗人还做什么事情吗？还有什么动作吗？敬拜，对吧？举手就敬拜，还有吗？赞美。赞美他一的嘴唇，可能唱起来了，或者怎么样，所以默想他其实是有一个回应的，有敬拜，有赞美。当然，这是想到一个时刻，他就自发的开始，所以他并不是一个好像我准备好我今天要 预备了一首诗歌，而是他在这个默想中，灵里面就涌出一种对神的赞美，一种敬拜来。好，那所以我想这个是我们继续来看，底下呢我们就通过诗篇第一篇，作为一个更详细的研究，就是来看，其实还是回想刚才那些问题，但是我们稍微再详细一点。诗篇第一篇其实是整个，从这个材料上来讲，是整个诗篇的一个介绍怎么读，就是帮助大家怎么读诗篇的诗篇。诗篇第一篇，那整个诗篇其实都可以作为默想的材料了。那诗篇第一篇就是教我们怎么用诗篇来去默想。那我们来看诗篇第一篇啊，它分三个部分，第一、第二节，第三、第四节，第五、第六节。那从第一、第二节是跟我们刚才讲的有点像了，就是对象、方式、特点和结果。那可以大家再从一二节再来想想这几个方向。第三、第四呢，它是用这个溪水边的树作为一个默想的人的比喻。那我们从这个比喻也思想一下，默想的人在哪些方面像一个溪水边的树。Okay？ 第五、第六节呢，就是讲到默想给我们生命中带来什么样的益处。好吧，有点跟刚才的重复，但是我们更从这个诗篇第一篇再有一些更深入的大家的讨论和理解。仍然是我们有大概七八分钟的时间，还是继续诗篇第一篇来思想这个问题。然后我们下半部分，我们就会用一些实际的方式我们来默想了。好，这个律法什么意思是吧？律法其实对以色列人说，他们当然有几个用法，一个就是说诫命。律法整个的摩西五经的口号是律法，这是一个。那更大的范围，整个旧约都是律法。但当这个诗人写的时候，旧约还没有成书嘛，但是摩西五经肯定是在那里，就是所有神对他们启示。我就很严重了，哪没有严重啊？摩西五经他们已经旷野都犯了不知道多少罪了。哪里像树？ 对，第一、第三两个问题跟刚才有些重复了，大家可以稍微花点时间看，但是重点大家可以想想第二啊，哪些方面像树？
这是比喻。
好吧，那我们先从这组开始，你们想到哪些都可以分享。
我来了。那个应林老师的要求，我们就主要分享了，不是主要对讨论了一下那个像树的这个问题。然后第一个是就是说树，其实树干的话它是很稳定的，一般不是很大的风的话，小风什么它都是静止不动的，不会受到外界打扰的。然后所以默想的人其实也是要不被人打，就不被外界打扰，就是有一个安静或者什么样子的状态。对，然后第二个是说的树根会来吸收养分，然后它是在就是它在的地方是在溪水旁，如果它要在沙漠里它可能就没有养分了。然后这个溪水旁的话可能就是我们要就是紧紧依靠神这样子，就是靠近它，然后才有养分可以吸收。然后第三个我们其实没有怎么讨论，我们是觉得按时结果子，按时候也很重要，就是但是怎么样算按时候呢？然后结果子的话，这个果子是指圣灵的果子，还是对于就是我们有别人的那什么，就是对别人的影响呢？然后第四个说的是叶子不枯干，这个我们也有不一样的解读，就是叶子是到底是就是我们指我们自己，是我们自己的灵里不枯干呢，还是说它，对，然后还是说它就是其实是还有什么来着，我们另一个想法是啥来着？哦，另一个想法是那个葡萄树，就是那个耶稣，就是神是那个枝子，然后我们是叶子，对，是吧？是
这个叶子。讲不清楚就不重要了 ，OK， 没问题。好，
那其他 Peter 这组好吧？
啊好，那我就分享一个，就是提到那个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他的律法，这人变为有福。就是今天一个默想的人是可以靠着意志力来决定说我要昼夜思想神的律法，但是他没有办法强迫他自己去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所以他是，但是这边强调说你要有福的话，你不只是要昼夜思想，你还要喜爱。所以就是说一个默想神的话语的人，他需要圣灵的超自然的工作改变他的内心，所以不是靠他自己单单说 我就靠自己下定决心我默想比其他人都多，那我就可以得福，就不是只是这样而已。
好，我们这组讨论的呢，就说主要是三四节吧，说这个我们人呢，如果就像树一样常常的这个泡在耶和华的这个话中，在这个他的话语中成长，就会得到很多的这个养分啦、喂养啦，那么生命的成长呢就不一样了。就像这个圣经里也说过，这个手干了、枯干了，是因为把血液没到那。叶子枯干呢，也是营养没有到那嘛，它就慢慢的它就枯干了，哎，所以我们感觉这句话呢，树呢就像是一个人，哎，溪水呢，就是神的话语了，我们就分享这么多吧。
对，我们希望还是给大家至少半个小时，等会儿可以去操练这个默想。好，那我们就很快看一下，当然大家刚才应该都看了，默想的对象是神的话了。对，那这个第二跟刚才 Peter 分享是相应的，喜爱是一种享受与真爱，所以它一定有情感上，并不是一个很被动很被迫的动作。那也是另外他讲的前面不从恶人的计谋，其实默想也是挑战我们自己，因为这个恶人并不一定是外面那个恶人，可能我们内心里面的那个恶和罪，是默想是会对付这一方面的。然后昼夜呢，它是讲到一个它是个持之以恒的，因为树它不会说在水边五分钟然后就搬到别的地方去了，它是一个昼夜的，它不是一时的冲动举动，它是持续不断的、定期的。 那当然塑造这人变为有福啊，我想当圣经中用有福这个字，是整个人的身心灵好像恢复到神原有创造的那个美好的状态。那树，那这个其实它从这个比喻中当然我们可以有一些联想了，它是一个需要按时间的，比如树你栽在水边第二天还是那棵树是吧，但是你过了一年两年它就变了。所以默想并不是一棵我今天默想第二天就生命就不一样的过程，要有深度啊，稳定啊，刚才这个组有分享。然后是对这个大家应该都看到，从圣经中汲取力量。那按时候刚才这也分享，就默想并不一定随时好像每一次都让我们非常有那种甘甜的感觉，可能有的季节是冬季，可能你默想很觉得枯干没有感觉，那是正常的，我们不可能天天是春花烂漫的季节，所以它是有季节的，有时候果实累累，有时候好像里面很多的情感，有时候就像干枯的冬天一样会有的。所以大家不要有个期待，就是说我每次默想一定是非都是那种很甜蜜很享受的时候，有干枯的冬枯干的冬天。那并不意味着它这就凡事尽都顺利了，当然它并不是默想带给我们好像早上默想了今天事情都很顺利，不是这个意思，是让人让这个树不断的成长。对，树的顺利不是它不经历风雨，是它一直在成长的轨迹中。好，第三个部分，那就是说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那他是从这个角度，就是他知道其实默想的人跟神，他知道神的心意，神靠近并关心他，他也确信这一生，他说在审判的日子意味着默想的人其实他对真的他这个一生可以被神保守走到尽头是有一个确据的。所以默想的人因为这种确据，他是有一种稳定的力量在里面，他可以摆脱一些我们平常遇到的那些艰难啊困苦啊，因为默想让我们有一个对神跟我们彼此关系和我们彼此之间关系的一种确信。好，那我们底下就很快我们稍微有点梳理就进入默想了，要操练一下啊。在那具体怎么做呢，其实很多的形式方式，他只是举了一个例子，大家可以参考一下，然后再结合最合适你的方式。首先呢是从圣经开始，所以默想它并不需要你读大段的圣经，可能就是简短的几节甚至一节，但当有一个想法一个片语或一个词语吸引你的注意的时候就停下来，不一定说我今天要完成三章或者完成多少章，有抓住你的时候就停下来。这个 PPT 我们都会放在我们那个群里，如果大家没有进群就可以进群看。问什么问题呢？抓住你的，你要问问到底为什么这个词抓住我了。那他建议有几个角度啊，一个说这个词展示了上帝什么的属性特别的吸引你，让你敬拜和赞美他。第二个方面呢，跟我们的罪有关系，这个字这个词这个想法是不是指出当时我生命中忽然跳出来某一样偏离神的地方引导我悔改。第三个方向就是上帝在我具体生命中看到了什么恩典，这个字这个词引导我，然后我向上帝会祈求什么，祷告，然后很重要问为什么今天这个词，可能以前你读过这个经文好多遍了是吧，不一定有感觉，我想我们有时候有这种经历，那天读突然这个字就跳出来了，你要问上帝为什么今天这个字跳出来，因为神在跟你说话。好，所以这是等会儿我们可以大家大概从这几个方向操练。那通常但并非总是如此，我们要一点强调啊，就默想即使你做了所有这些还是有枯干的时候，但这个不要说哦我今天很受挫很失败，因为这是有时候时节的。通常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听到圣灵的回应啦，就上帝的回应，可能心里有个感动或者有个心里面有个触动等等等等，会感受到上帝真实的同在。好，那我们就进入操练了，操练的时候大家就先不讨论了，你可以 自己找个安静的方向，反正不要看别人，默想默想对象，我们当然个人性的啊，也不要跟别人讨论，不要说哎呀这个词什么意思，解经一下，也不要去查原文啊，这个时候你看到什么就什么啊，不用借助工具书，那个时候就是你单独直接在圣经面前跟神相处的时候。所以我们应该还足够的时间，我想有二十分钟给大家，大家可以经文其实在这个底下有五段你可以选了，其实你不用比较了，你就 random 选一个好了， ABCD， 那我这上面有打着，当然我想大家可以看你自己圣经了，你可以，我就选了几个代表性的这个文这个题材了，圣经中旧约中有诗篇，有以赛亚书，就是有先知书，有诗篇，两个例子你可以选一个，或者是圣经中我也选了三个题材，有福音书，有书信，有启示录，大家你可以，其实没有什么，你就随意选一个好了，然后你再花点时间，就用我们刚才那个方式来，默想，有什么东西你就停下来，记下来，然后可能，我想我们也不一定有时间分享，我想重要自己默想很重要，大家可以找个安静地方。好，这五个方向，我们现在是十分，我们至少希望有15到20分钟时间，大家可以操练一下。 好，不好意思打断大家，我们稍微有没有谁想分享刚才这过程里面有什么特别的体会？可能有时候我觉得我们不太多的机会这么安静，是吧？通常我们不是听这个就是看那个，反正五官有很多东西进来。当很安静的时候，其实是蛮特别的。好，谁想分享吗？
对，我可以问问题也行。
就是我在默想的时候有个问题，就是这里说自问自答嘛，那我怎么知道我自己答的这个话是神想着我说的，还是只是我自己的想法在作祟？
有没有谁可以回应 Emily 这个问题？对，我的回应就不用想那么多，就不用太分析太多，你就让跟着他走就行了。好。
我刚才选的是那个以赛亚书，因为最近读经，我正好在读以赛亚书。整个我觉得我自己读这一大章的时候呢，就是只是读，因为我不是特别的明白，特别有一些字句。所以我今天选这个地方呢，刚好我又重新看了我前两天读的这个12到17节。那么今天我就觉得这个默想还是，蛮有体会的。就是我在看就反复读的过程中呢，就好像是有所明白，就说啊，人是多么，我理解啊，我首先是理解了这段经文，就说人是很极为的，但是我又联想到啊，神说了，只要相信他、接受他，就有权柄做他的儿女。那我们这么卑微的、这么如尘土的这种人，就是能够做神的儿女，这是我想向他赞美的地方。然后就是前十二节就讲啊，谁能猜度耶和华的心啊，这些之前我读也没有什么感觉，但是现在读呢就觉得啊，神是非常非常的伟大啊，这是我的感想，就是到这样子。
还有没有谁刚才问题也行或者感想也行，任何 OK。
我今天选的也是以赛亚书的40章12到17节，他这里呢就是他12到14都在问嘛，都说谁曾用手心量注水，用手虎口问苍量苍天，用斗身称大地的尘土，用秤称山岭，用天平冈岭呢？谁曾测度耶和华的心，或做他的谋士指教他呢？他与谁商议，谁教导他，谁将公平的路指示他，又将知识教训他，将通达的道 指教他呢？那都是没有嘛，回答都是没有，没有人。所以他只 是这个就是天地间的主宰，是唯一的一个神。然后我们就像我们这些人都像尘，就是在他的面前都像尘土一样不值得一提。家里的尘土我们都是抹掉或者是不会多看一眼，对吧？但是他却没有忽视这些尘土，来就是没有放弃我们这些罪人。然后他说的就是只要我们信他，信靠他，他就将我们从罪的捆绑里面拯救出来，然后让我们因信称义嘛。所以就是让我就因为这一句我觉得还是有感动，就是觉得说上帝没有因为我们这些所谓的尘土啊没有忽视我们，还肯来拯救我们。然后感谢赞美主对我们这些无用的这些尘土的怜悯和拯救吧，感谢他的他的良善，他的爱。就谢谢。
谢主。好，还有没有？Margie。
好，我选的是那个启示录的。那启示录里面，使徒约翰他在拔摩岛上，看到的这个异象， 这里面给我一个最深刻的感受，就是说到了主耶稣在这个七灯台上面这个人子，那他给我最大的一个印象就是非常的圣洁，他是一个 holy 的神啊，都是白羊毛啊，如雪啊之类的哈。那我就思想到就是这段时间听到的新闻看到的事情，然后就也联想到自己的一些自己的不配啊，自己的软弱之后，就会觉得我也一样像约翰一样，在神的面前肯定就是扑倒在地，该死的。但是神跟我说不要惧怕，他是那个永活的。我们能够有永生，不是因为我们配，而是因为他是那个拣选了我们，让我们成为那个有永生的。所以有种特别的，就是很不配，但是又很感恩的感觉。好，谢谢。
对，我觉得是非常真实的，感谢大家的分享。就是说，不一定我们看到这个经文以前从来没有想过，但是那一刻好像，进到我们心里面，有个很深的触动。那我很简短，我也是刚才就是随便挑这个启示录，我就是看到第一个就停下来了，我转过身来，好像我突然说哇，是不是其实神就在这儿？但是我们我自己啦，你的注意力啊就是在这个地方，神就说你转过来，然后身后就是很近的距离，当我们回转过来的时候，他就在那里，他的那种荣耀，他的那种圣洁就在我们身后很近的地方。那我就对我的提醒或者认罪悔改，就是说哇，特别刚才听到这个马吉分享，我想我们每个人都一样，这世界这么多的信息，每天好像不停的新东西过来，神说你转过身来，转过身来。好，还有哦，我们可能还有一个机会，还有吗？刚才这个或者有问题也行，问题也行。好，哎。
刚读哥罗西书的时候，1:15，他这边说爱子是首生的，是一切被造的以先，就是说神他的属性是三位一体的，对吗？那这个概念是在哥罗西书里面明确写了，那为什么历史上还有那么多就反驳说神不是三位一体的？有一个支派直到罗马皇帝他召开了会议以后才确定三位一体是主流思想。
所以你是个问题是吧？
对，我是个问题，到现在还有很多。
那我们还是回到这个问题，当然是很重要的问题啊，非常严重的问题。但是如果回到默想，就是也是个很好的问题，就是我们默想，如果你听到这种很让你觉得神学上想不通的问题时候，该怎么办？你觉得呢？那不这，对，对，还是我想回到经文，我们把那些争论放在一边，经文如果他说他是首生的，我们怎么去敬拜他？所以说我想这个注意力要转到不要留在那个争论里面，而是回到圣经启示这位神他到底在说什么。那也许神就是用可能我们心里面这个问题抓住我们的注意力，这此刻你相信吗？圣经里面他启示这位爱子是首生的，那我们就思想首生这件事情对我们的意义，而把那个争论放在一边。所以默想那个时间，我想我们是放在这个地方。包括刚才开始这个Emily 问的问题，就是说我怎么分辨这个是哪里的？不用分辨，你就在这个里面去自由的去思想，因为我们相信在我们神的话语中圣灵会保守带领我们的。就不用太多的束缚，或者说对对分析，我们有那个时候做那件事情，比如查经啊，这个研经啊，都会做那事情。那默想的专注点就是你可以让心灵自由的在神的话语中可以去让它自由的运行。好吧， 好，那我们时间关系就到这里。那当然这只是蜻蜓点水了，这是一个操练。盼望大家，我相信每个人你都有自己灵修啊、祷告啊等等方式，可以如果没有这个环节，可以加上这个环节。当经文来的时候，可以花几分钟的时间，让自己在一个安静的地方，沉静下来。我想刚才几位的分享都是非常非常宝贵的。那我也很相信，神就圣灵这样的触动我们的心，好像就抓了一把，那你真的是。生命就在一点点的被改变、被更新当中。好，我们有个祷告，我们就准备今天的敬拜。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啊！虽然很短的时间，你也是会对我们说话的。我们相信你是一位愿意向我们说话的神，所以让我们的心可以找到那个时间空间。可能不一定很长，但是可以很专注的在你面前停一停，坐一坐。我们深深的相信你应许就会对我们的心说话，所以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啊，我们有很多的挑战啊，我们的忙碌啊，我们的习惯，我们各种的信息塞满我们，但主啊，给我们一个恩典，让我们可以慢慢的一点点的建立啊这个属灵的习惯啊，就像诗篇第一篇所讲的，我们何等的盼望，我们也像那个栽在溪水边的那棵树，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谢谢你啊，这样的祝福我们，也带领我们下面敬拜的时间，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可以，好。所以如果大家还没有进入那个群，可以进群，我们那个这个讲义都会发在那个群里面。就是有个那个。